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请打开圣经到阿摩司书。阿摩司书第三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先知所要讲传讲的信息，盼望我们也能够在他的信息里面，能够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能够有所帮助，能够去应用。虽然是旧约先知，但是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关系的。神的道理，神的真理不变，虽然不同时候不同的问题，但是还是适合我们的，所以神的工作仍然继续。今天我们来读到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先知本身的一个职分。在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上个星期给大家分享了，你还记得那个题目吗？神呼召他的百姓。接下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神呼召他的仆人，就是先知。为什么有这一段的经文呢？当然有他的背景了，不是无端端的跑出来。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前因后果，他的背景，为什么有这段经文，为什么忽然间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贸然的这样出来的，是有他的道理，有他的背景。那么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不但在阿摩司在保罗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因为阿摩司他本身不是出于先知的，所以人说你这个人凭什么来告诉我们？保罗他也是这样的，被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人挑战他的使徒的权柄。你可以看到，那今天也有人在教会说，你凭什么来告诉我？牧师你凭什么？我凭我就是传道人，凭我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讲道的人，虽然我的语言有时候并不是说很标准，但是我讲的内容你必须要听。他们也批评保罗，他讲话很严肃啊，他写字很丑陋，他没有阿波罗那种口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如何对待神的仆人？那么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又要怎么样来对待会友，对待弟兄姐妹？刚才我有跟一个姐妹说，在做一个传道人，在人在神面前，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子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真的是要敬重在你们当中服侍的人，因为如果你使他忧伤，是对你们没有好处的。他是代表百姓，代表上帝，传道人，我们作为圣牧师的代表就是教会，就是启示录那里天使，他那个天使翻译成天使，其实呢他是代言人或者讲道人或者是上帝的仆人。那么在神的面前呢，在人的面前呢，我们是代表神的发言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代表百姓，在人你们的面前我们代表上帝的发言人。我们也是不完整的一个人，我们也是罪人，求神赦免怜悯我们。好，我们来看今天这里的经文啊。先知阿摩司早期的执事呢，也有很多人起来对他的质疑，他究竟有什么权威可以担任这样的先知的职责？他凭什么？可能有人说，这个乡巴农夫，从乡下来的农夫，他的确是乡下的。您打开圣经到第七章，这里头记载关于一个祭司伯特利的祭司 亚玛谢，他如何毁谤神的仆人。然后从十二节，这个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啊、他把他当作一个先见，其实先见跟先知是不一样的，可见这个祭司他已经堕落了。因为阿摩斯不是先见，他是一位先知。 He's not a seer， 英文翻译成 seer 就是说为人算命的，他不是，他不是自己推荐出来来为人家算命来谋来赚钱的。有些人对没有错，有些人是赚钱的牟利的，他们是雇工，但阿摩斯他不是，他是神所栽培的啊。他这个人说，你这个先见要逃往犹大城犹大地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向王说你要害他了，就赶快逃，在那里糊口，在那里去过活，去糊口啊，在那里去生活，在那里去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了，因为这里呢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是天子的地方。我们中国说天子的地方就是皇帝的地方啊，不需要你来，你是谁啊？那阿摩斯怎么回答？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们的门徒，我是牧人。他是一个牧人，我是修理善树的啊，我也是一个农夫，我是修理善树种善树的，我没有学问。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啊、哦。这个祭司，教会里面的长老和一个比如啊，叫我回家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啊，比喻是真实的哈、哦。这个是一个比喻，可能呢，但是弟兄姐妹，阿摩斯他怎么能够做呢？他并不是以为自己有权柄，他是没办法的，因为神的差遣他不得不去做，所以他甚至大胆走到伯特利皇家祭坛那边来传道，到皇帝的面前来传讲神的道。他知道他讲的道理这个皇帝是不会接受，这祭司是不可能接受，百姓是不可能听的，他自找麻烦，宁可在自己的乡下种善树，那么坏活，对不对？在乡下种羊，哎，牧羊。我告诉你，有时候养动物，跟动物在一起好过跟人在一起。啊，所以他也知道，但是他必然要到那里去唱，因为他感受到耶和华对他的催逼，使他必须受命。说预言，将神所要做的事情，忠诚的、忠心的、全备的讲出来。所以这时候呢，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呢，他就在讲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当时的百姓，他。为什么来到今天这个角地步？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传上帝的预言？他以人就是第三节，以兽 啊，第四节，以鸟，第五节，这些表象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在一般人以为十分平稳安全的那种的环境里面，我已经告诉大家，当时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安稳，非常的繁荣。这个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百姓获得是繁荣的很不错的一个环境，经济各方面都很不错，很奢侈，吃得好穿得好，但这心已经离开神了。这个时候上帝却要阿摩斯来到这里说预言，而且是这种所讲的预言是讲到上帝的审判，讲到他们心中的罪。你说人会欢迎吗？人会喜欢听吗？所谓忠言逆耳，没有人要听的。你自己在做什么拍狼啊，坏人啊，你在讲这些东西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他要提出死亡与灭亡的信息，耸人听闻，但是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这是神要他讲的信息，这是神要我讲的信息，我们怎么能够轻负呢？我们怎么能够逃避呢？我记得当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我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的名字叫 Dale Moody， 穆迪，中文翻译是穆迪。神大大的使用他，到哪里去都复兴，很多人信主归主信福音。他到在美国的时候，他传福音，他也甚至到英国去传福音。当时的教会，整个社会，这个属灵的命的这个环境是很糟糕。上帝兴起这个人，然后上帝也兴起了一班同工跟他在一起。穆迪，你知道穆迪他是怎么出生的吗？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背景，他是一个什么？学店的售货员，英文说 cobbler， 鞋匠，帮人家修理鞋子的。鞋子你知道吗？啊，你会多看他一眼吗？你根本不在乎他的，因为是很卑微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神却呼召了他，他去参加教会，然后神对他起了呼召，然后他起来传福音。当时有人就问他，一个学店的学匠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推动福音的运动吗？但是神却大大的使用他。我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Billy Sunday， 英文翻译有的人翻译成信恩德。他是一个大，也没有什么教义的背景，这讲话很大声的，他讲到真的是有点像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宋博士，那个他们讲到有时候呢会摔桌子的，会很大声的，尤其是对讲到对罪的问题，对百姓的唤醒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堆动作的，你会吓到了，摔桌子大声叫啊，很不客气的。但是当时的人都听，都愿意听。像他这种人能够为神被神使用吗？但是神也使用了他。 上帝所拣选的，有时候我们没法想象的，一个卑微的人来告诉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来听。甚至有时候上我们看一些人不起眼，但是上帝就在借着他们来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认为卑微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神却不使用所谓聪明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自有能力的人，反而喜欢呢以婴孩来分享他的能力。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边就有讲到这件事。神将他的能力以婴孩分享。好，我们来看，针对这段经文来看，很奇妙的。我觉得这个阿摩斯他虽然是一个农夫，虽然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写起文章的时候，他在做理论的时候呢，我觉得他问的很特别，很奇妙的。他这里用了一连串的问话，问然后对话。虽然是好像有几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似乎是一整段的，是有关系的，可以说一气呵成的，是一个单元的。虽然里面有不同的问题，而且这些的问题呢，不需要你答复，因为答案就在里面。它不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包含了所要的答案在里面。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第三节讲到以人这方面，两人或者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看，先知他并非用很深奥的道理来解释，他用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些经验。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常常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所面对的一些东西来教导，就是那些比喻。你看上帝耶稣啊，他用的比喻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先知也是用很浅白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以体验的，去体会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刚才我说阿摩斯是什么人，他的背景，他是种善术的，对不对？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南国犹大那里来的，是犹大，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大。他从善术园走出来，他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地方叫做提奇亚。从提奇亚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到伯特利去，然后从伯特利他要到撒玛利亚去。为什么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啊，所以他从这些地方，从这里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那两人行路或者两二人行路，若以前没有遇过，如果没有跟你遇过，我会跟你同走同路吗？我跟你不相识，我会跟你走同路吗？同一条路吗？不会的。所以我除非跟你约好啊，跟你约好，我们才能够同。所以在这里现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两个人从来没遇过，不会一起行走的。如果要同行，要同走，我们必须要首先有约会啊，有约会，相约一起，然后再一起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常常有约，对不对？哎，我跟你在 Causeway Point 的 Starbucks 跟你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OG 去逛街，或者是去书局买书，或者是我们一起去 Parliament House。 最近很多人都到 Parliament House 有人约我要不要去 Barryman House，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见，然后我们一起同行，了解我意思吗？如果我们没有约的话可以吗？偶尔可能会碰面呢、啊，但是不可能的，把这个机会是渺小，就算碰面的话我们也不一定会走。同样如果不认识，如果不认识我会跟你同走吗？不会。所以首先要从认识，然后同约，然后同走，了解我意思吗？是这个步骤啊。所以在这里同心，若二人若不同心，它的原是原意呢，就是相会的意思。两人若不相会，岂能同行呢？在这里他讲到他跟神的相会、相约、相会。因为如果没有神跟他讲，如果今天没有神跟我约会，神托付我讲，我是一所不知的，你明白为什么？他在第七节，若耶和华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如果没有这样，我怎么能够传这些信息？我为什么有这些信息，我能够讲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神托付我跟神经相约。弟兄姐妹，这是很关系的，很重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话，你就知道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那你就听不懂了。牧师今天在讲什么？这个传道人在讲什么？而且越听越烦，越听呢心越刚硬。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因为他们跟神没有那个关系。所以一个人就好像这位先知是神所呼召的，他必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尤其是当我们当中的几个弟兄哦，执事们，你们出来讲道的话千万要注意，要了解神的心意。 God's message must speak with God's heart。这个是我的老师常常提醒的，我觉得非常好，受益无穷。这句话我们要如何传讲神的话，要用神的心。如何明用神的心，就要体会神的心意，必须与他同心，你必须要与他同约同走，你必须要与神同行。先知的权威来自谁？我们的权威来自哪里？不是教会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盼望教会给你权威，那种权威是输血去的。真正的权威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案例的，不是人的案例。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排斥教会的一些的组织的这个上帝所兴起的这些的仆人在上面，不是不是，你不要听歪了哈。我讲的真正的权柄是来自神，当然在我上面的这些领袖也是神所安立的，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包括政府，这都是神所安立的。虽然他们不信，但他们在这个地位，也就是神自己的安排的，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这个权柄，真正的权柄。今天我要在人的面前讲道要有权柄，做事要有权柄，这不是来自人，也是来自神。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当神呼召你，你顺从神的旨意， 你就有这权柄，你就有这个权威，你顺服神，神就与你同行，权威就在那。不是来自我们的知识，不是来自我们的背景，是来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第四节讲到动物了，兽。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同洞中发声呢？虽然这里有两个问题哦，但是他讲的是类一样的，一样的道理。狮子会发出吼叫、吼声，必然是因为他抓到的食物。如果你去观察的话，狮子最凶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饿的时候。如果他填饱肚子，他看到一只羊，他都不想去抓了，他懒得就在想睡觉。狮子，如果你去看 Animal World，你就会了解，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有的，当然有时候狮子呢，他饱了，但是他看到一些动物，他会跟动物玩呢，把他们来耍，他并不是要吃，他来耍。我看过一只猫在耍老鼠，它并不是要吃老鼠，它跟老鼠玩，但它饿了就吃掉了。狮子最凶猛的是在饥饿的时候。那么在树林中呢，你要想一想啊，树林中动物会在狮子面前说，来啊来啊，吃我吃我，来啊吃我，会吗？不会，对不对？看到狮子他们都躲起来了，哎，他们都躲藏起来，都 camouflage， 就是隐藏起来。那狮子呢，会容易抓到吗？抓到这些猎物吗？不容易。所以呢，他们通常呢都是不出声的。有哪个狮子饿的时候他在那边啊啊啊？不会的，他很静的，他眼睛很亮的，他会蹲在那里，他不会告诉你我来了，对不对？他就是让那些动物不知道他在那里，他隐藏起来，他很安静。一旦跑出来的时候，抓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追的时候，抓到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巨大的咆哮声。为什么会出现声音呢？如果你看那个纪录片的话，因为当狮子通常抓的时候，它不会是小动物，它是等着那些大动物，而且要追，对不对？一追上的话，它咬住的。你以为只有它一个人想吃这个东西而已吗？鸟就会来，对不对？那个偷鹰，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动物也都会来想要分享它的猎物，它就会在那边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为什么？就是要赶走这些人哦，赶走这些其他的野兽，使他们惧怕。另外一方面呢，有动物学家这么说了，当这个狮子抓到他的猎物的时候，抓到食物的时候，他也会很兴奋的在那边咆哮，很兴奋的在那边好像在喘气这样哦。少壮狮子，少壮的狮子力量特大，所以呢，他们的食欲也非常的强烈。他们在洞里呢是不作声的，他们不会在洞里出声音的。他们在那里是，你看靠近他的洞，他是不会出声的，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地方。如果你侵犯了他，他就会把你咬了，他就会攻击你，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先知说，当动物一出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原因？是因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抓到了东西，抓到了动物，抓到了猎物。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发言是有原因的，我在这边发信息，今天这个狮子在吼叫是因为有事情的，不是无端端的，没有一只狮子随随便便在那边乱喊乱叫的，不会，他是有原因，他得到了，他已经抓到了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他以这个鸟来做表现，我们看第五节，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就是什么？陷阱的意思。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这个里有两个问题，同样的是一组，两个问题呢同样一组的。那阿摩斯是个牧人，他是个牧羊人，他在野外工作，所以他对这些打猎的事呢、抓鸟的事呢都非常的熟悉，可见他曾经有这么去做过。我记得我在肯雅的时候啊，这些我们说这些住在那里的这些土族人，他们都会抓，尤其是每当我去那边的时候，有一个我们马赛的一个弟兄，他说：“牧师，你来了，我抓那个一种野鸡给你吃，野鸡啊，其实我们叫做珍珠鸡啊，在这里哦 ，bison 哦，这种鸡很会飞，很有力的啊。”因为我曾经他们抓住一只啊，我抓住它什么啊，挣扎真的很有力，不像我们抓那普通的母鸡一抓的那就在那边就没有了，这种鸡是很有力的，哇，你有时候也两只手啊，而且一直挣扎。好，这个基建是什么？若没有基建，基建是一种笼子，是一种笼子，哦，一种网，哦 ，a cage， 英文讲 a cage， 哦，他们有一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一种器具，不是很复杂的，那放在地上，然后它有一个活动的木杆，那么这个木杆呢，它会放一些东西在上面，哦，当鸟下来吃的时候，一稍微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整个机关，我们说机关啊，就会启动，那这个东西呢会有的是盖下来，那个好像一个笼子就盖下来，有的呢是好像一个网，它就会 spring out， 就是他们用竹竿做的，它就会跳上来把那只鸟给抓住了。所以这个基建，若没有基建，雀鸟能够起在网络里吗？没有这个东西，鸟就不会掉进去的，对？网罗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如果网罗里面没有东西，它会翻起来吗？它会盖起来吗？不会的。为什么会盖起来？就是里面有东西，有鸟，有猎物，或者是有人丢石头啊。有些小孩子很顽皮嘛，看到有人那个放在那玩，他就故意用石头丢啊。但是在这里一般的情形下就是说必须有猎物，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鸟兽不受诱走近，就不会上当。今天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受到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去这种地方，我前天看到一个报纸一则新闻，就是这个年轻人，一般有四个人在喝酒的时候打死了那另外一个人，一组人，那另外一组人是两个人哦，他们喝酒然后走出去，这四个人出去呢就把其中一个人打死了。我说怎么东西会发生呢？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觉得首先时间是凌晨三点， 地方是喝酒的酒吧里面，你常常去这个地方，你一定会惹的。你不去这种地方，你会有惹这种东西吗？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嘛。为什么你会在陷阱里面？你自己走进这个陷阱，所以你不要怪陷阱，你走进。在这里这段经文，先知在告诉他们，你们在陷阱里面，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在陷阱？因为你们走进，你们没有听神的话，你们没有顺从神，神说要远离罪恶，你们却不远离，以为自己可以啊，没事的，靠近靠近再靠近，到最后呢就在罪恶里面。还记得吗？罗德是怎么进到索多玛里面去？他是马上就搬进去吗？索多玛、厄摩拉过后被毁灭，对不对？谁在里面？罗德。罗德刚开始并不是一马上就进去的，他是一步一步移进去的，到最后就在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地步？就是我们一步一步呢，我们没有聆听神的话语，神早就告诉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我能够逃的 I can escape、oh、我们如果犯罪是没办法逃脱耶和华的审判。好了，以上五个问题，第 三节有，第三节一个，第四节、第五节每一节都有两个，对不对？上下各一个，就两个。所以都很以简单的用语来比说出显明显的事实。以色列不能躲避神的审判，因为他不符合神的要求，惹动了神的愤怒，甘心堕落，自投罪恶的网罗。神若不审判，神如果今天不审判，仍有罪恶本身毁灭的力量来毁灭他们。当我们犯罪，不只是神审判，本身所犯的那个罪，他本身也有这个能力毁坏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所受的并不是神来自神的，其实是来自我们自己所做的，自食其果。而阿摩斯呢，他就是用这个以果推因，以果推因就是说看这个结果知道他的原因，这个方式来回应这以色列人对他的嘲笑。这些他所讲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的现实，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够明白阿摩斯所讲的话，并不难，很简单的道理。好，最后我们来看到一个推断，若一个未受经训练的，就像阿摩斯，他不是处于这个先知的这个学校，先知的训练，就是他所说的啊，他并不是处于先知，那么他怎么能够出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就是证明他是神所选召的。阿摩斯本人没有选择这份工作，阿摩斯他就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理善术的，耶和华选召的我。弟兄姐妹，当神透过他的仆人来先讲他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什么？他说神所讲的话，我们都知道没有一句都会落空，也就是说神告诉在讲话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他正要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阿摩斯是上帝所拣选出来警告他的百姓。如果你去看阿摩斯在第三到第六节所用的比喻，你就明白神选召阿摩斯做什么工作。因为他与神同行，他晓得神心中的奥秘， 啊，所以他才传讲神将要做的东西，就好像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跟谁讲？还有没有跟谁讲？有，跟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当时是跟神亲近的一个人，常常与神同行，所以上帝说，我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向亚伯拉罕传讲呢？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讲。狮子正在吼叫，第三章第八节，谁不惧怕呢？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神快很快就要来审判，将要翻起这个网罗，以色列人将要被亚述人消灭，犹大将要被掳到巴比伦。阿摩斯正在吹角声，他是神所先选出来的，来警告他是一个吹角的人，他是个守望者。第六节，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灾祸若临到，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他已经吹角了。吹角的意思是什么？每个城中的人都知道，听到吹角，今天会有声音哦。待会我们就会听到了，很快就要来了。但是不是告诉我们逃避，因为这个是国葬，今天有国葬。但是我们堂堂政府告诉我们，当你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要有什么的准备，也就是有危险。尤其是先知，上帝的守望者，吹角的时候我们要听。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正在警告，他的审判随时要临到，我们赶快要归回悔改，免得我们在审判中，神的审判中灭亡。阿摩斯已经很清楚说明他自己的本意，他出来的是先讲神的信息，并非一个人偶然的选择，他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是神要他做。他说神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他是神所选的，他不是自己的。那么这些东西要发生的，以色列与犹大要面对的审判，不是因为国际外交上的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他们说啊，这些哎呀，平常啦，都是因为我们外交没有搞好，所以亚述国来攻打我们啊，我们没有给他们太多钱，他们不只要给他们多一点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要稍微多给一点好处给犹大，这个亚述国，给这个巴比伦进贡多一点啊，在外交多下一点功夫，我们就没事了。岂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做的？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啊，这些，哎，我头痛啊，因为我睡觉，怎么样？那个休息不够啊，我咳嗽，因为我吃的太多热的东西啊，我不能睡觉，是因为我没有运动，哎，或者是什么原因，可以给很多原因。但是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哦，这些事情都是可能来自神的，神的手。你要注意，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些不是神在管教吗？因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灾祸临到一阵，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若不是神的允许，这些东西会发生吗？没有一件事属于偶然的。为什么我们家里有这些问题呢？哦，因为我教育不好，因为我这个我那个。真正的是我们要悔改，这些临到的我们身上的，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有果必有应，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阿摩斯传讲师的话语是因为神对他的呼召，神让他讲。当然刚才我所讲的阿摩斯，他虽然是一个背景卑微的一个人，神却呼召他出来讲。神在圣经里面可以看不看到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的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像摩西他有良好的教育，在埃及受训，保罗有良好的教育，但是上帝也有同样使用那些谦卑的人，卑微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大卫，他也是一个牧羊人还有一些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渔夫，神也使用他们。今天呢，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神呢，我不能够做这个，我不能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不能够为主做这个，因为呢自己觉得不足，因着你感到觉得自己不足，那就不敢出来服侍神。我希望你能够看看阿摩斯阿摩斯，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呢给你鼓励。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并非是先知的门徒，也就是说先知学校毕业的他是照顾羊群的人，修剪善术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当然他首先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他在看羊也好，在种树也好，他每天都有与神亲密的交通，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神就使用他，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你跟神的关系就决志在这里。我在这里并不要贬低人的天资或者后天的教义，我并不是在贬低这方面，这些都很重要，而是要提醒我们，天资和教义都不能够取代听从神的呼召与他相交的地位。你有天资，你有教义，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你跟神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比你天资、比你的后这个教育还来得重要，因为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第七节，希望这句话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在服事的人，尤其是在我们讲道的人，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然我们要尽我们本分，要去做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成功与否是最决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怎么样准备，有个什么外在的条件，地方漂亮，讲言口才好各方面安排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同在，那也不能够。要有神的关系，同时也要有这些东西配合，那是最好的。还有，那最后我要做结束的这个，阿摩斯知道他就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位守望者。在第六节他就讲到这件事，每个人听起来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明白这个阿摩斯先生讲什么。他讲到的是城中吹角，当城中的人听到有个角声的，他们都会马上都会放下自己在做的东西，然后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首先通常吹角呢都是坏消息，就是有敌人来攻城了，或者什么有什么灾害来了，大家要赶快准备。 何西亚他知道他就是守望者，他有守望者的职位，他必须要默察四处的情势，然后发出警告。所以我们传道人要照实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照实的把教会的情形讲出来。他我们必须注意守望的责任。现在在阿摩斯看到神的审判要来的，所以他必须要讲，他知道这些灾祸，这些将来的灾祸不是偶然的，是神所降临的。他要唤醒城中的居民，如果他的百姓，上帝的百姓能够悔改，能够觉醒，在谦卑里头悔改祷告，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我相信神能够来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的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神已经做发声了，我们的心怎么样回应？你怕吗？如果我们不怕，真的是很糟糕了。可能我们听太多这种东西，太多麻木了。每一次说狼来了，狼来，怎么狼没有来？我们看圣经啊，有时候圣经才提醒啊，到彼得早就跟我们讲了，他也讲了，到那一天有很多人说主不会来了，哪知当我们人说他不会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坏审判就临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里有这么的说，五章第三节，狮子的吼叫，如果你听过狮子的吼叫，真的是令人惧怕的。神出现真的是让人害怕的。今天神透过他的话语也在提醒我们，他的怒气好像狮子吼叫一般。所以最后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呢？我们要怎么回应神？狮子吼叫谁不惧怕？盼望神给我们这惧怕的心，一个肉的心，除掉那刚硬的石头的心，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能够更新，能够赶快谦卑，不要再刚硬，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头所隐藏的。我们的主，求你来光照。主耶稣啊，求您这时候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灵在所说的，让我们能够来敬畏你。就如是的先知说，狮子在吼叫谁不惧怕呢？千万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等到最后一刻才觉醒，那可能就后悔莫及了。当我们趁这个时候还是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就赶快回转归向你。主啊，我将这里的弟兄姐妹恭敬交在你的恩手，将这个教会也交在你的恩手，求你自己来看顾保守，求您继续的来信望这个教会的事工和弟兄姐妹，信望我们，为着你的荣耀，为着你的国度，而不是为了我们。求你继续的动工，我们将如此的祷告，求主垂听，求你洁净赦免我们一切的退后， 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求你再次怜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祷告。